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10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惊失去》。惶惶不可终日。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七号。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准备同大家探讨下习近平点解唔参加 G20 峰会嘅吓。而家睇到中共嘅外交部咧，非常之清楚咁出嚟讲咗，今次喺新德里举行嘅G20 峰会咧，将会由总理李强咧代表参加嘅。咁习总点解唔参加咧？而家其实众说纷纭嘅。其实 G20 峰会咧都属于几重要嘅一个国际会议嚟嘅。咁中共一向以嚟咧都想出风头啊嘛。咁但系呢一次习近平唔去咧，系咩原因呢？咁啊，请阿卢桥来同我哋分享一下。
呢個 G20 其實非常之重要啊。咁今次就由印度就係成為一個輪值主席啦，佢今次係主導啦。在9月9号和10号呢就在新德里召开的。咁呢个 G20 嘅成员呢，我哋真係有机会即係应该喺呢度讲讲。佢係包括咗欧盟20几个国家。包括咗 G7 嘅所有嘅成员，即係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同埋日本。咁再加上韩国、墨西哥、俄国、澳洲，当然中共啦、印度、印尼、巴西、阿根廷同埋沙地阿拉伯、土耳其、南非，呢啲國家佢各有各嘅重要嚇。不過就講今次嚟講，就係即係出席嘅領導人係個個都係國家元首啦，就包括拜登啦、德國總理啊肖爾茨、法國總統馬克龍，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佢哋全部都係去曬嘅。有三個人冇去嘅，一個就係普京啦，普京當然係去唔到啦，佢俾人哋制裁。習近平自己不去啦，而家今日應該係證實咗佢係唔會去噶啦。咁澤連斯基咧，今次就冇被邀請，就呢三個都係好重要嘅人物啊，各一個嘅重要，但係佢哋冇出席嘅。咁今次印度除咗即係本身嘅 G20 嘅成員之外咧，仲邀請咗呢個非洲聯盟參加嘅，佢仲係會贊成要非洲聯盟成為20國集團嘅正式成員嘅。仲有9個國家咧，就用觀察員咁嘅身份出席，所以即係非常之重要嘅。其實呢個差唔多係一個即係世界性嘅一個非常之非常之世界性嘅一個會議嚟嘅。咁頭先我哋講咗有歐盟、有 G7、有 AUKUS 到齊 ，Quad 四方會談到齊。我哋喺北美叫 The Three Amigos 啦，即係呢個美墨加嚇呢個呢一個自由貿易體啦。另外就係新嘅三個嘅鐵三角，係印太嘅鐵三角，日本、韓國同美國全部都齊，部分嘅金磚國家亦都有，部分金磚國家就有阿根廷啊、沙地啦、阿拉伯啊，仲有咧就係南非啊，呢啲佢哋都會係到嘅。咁所以呢個會重要係佢將發展中國家同埋唔係發展中國家，即係所謂嘅 Global South 啦，啲南方國家啲比較窮的國家全部將我們拉在一起，當中也有很民主的國家，譬如 G7 或者歐盟，但也有一些是半民主甚至是 非民主的，就是相當獨裁的國家，中共就屬於其中之一。所以如果今次這個會是開得成就一定會開得成，但如果它是很成功的話，咁其實就係一個呢個地球上一個好大嘅創舉嚟嘅。咁而家嚟講就係睇下，我哋當然佢未開啦，我哋未知啦，但係就睇下佢會開成點啦。咁當然喺呢個會裏面咧，有啲議題係你點樣避都避唔過，其中一個就係俄烏戰爭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中共喺呢個印太嘅橫蠻啊、霸道啊、最近改地圖啊呢啲嘢都係一定會係討論嘅。印太嚟講受影響、受地圖影響咧，有兩個國家今次會參加，一個印度，一個就印度尼西亞，就係咁樣，印尼。 當然，即係印度嘅身份比較特殊一啲啦，因為佢從來喺烏克蘭呢個戰爭問題上咧，係採取一個稍為迴避嘅態度，佢冇站邊嘅喎，佢從來喺聯合國嘅投票裏邊都係棄權嘅。咁佢喺佢當呢個輪值主席期間咧，就一直咧就係試圖將烏克蘭呢個問題咧就係壓落去，即係唔將佢作為係G20 嘅主題嚟討論嘅。咁佢比較係推動一啲嘅國家債務啊、氣候變化呢啲咁嘅嘢，好多即係發展中國家都關心嘅嘢。咁就目前嚟講，因為會未開啦，但係我睇到好多嘅媒體，包括主流媒體，佢個集中嘅要討論嘅就係話習近平今次冇出現。咁我睇咗下佢哋講咗啲乜嘢嚇。咁咧就對西方嚟講咧，佢哋通常好重視嗰個參與嘅，即係任何事情佢都係覺得你應該參與，因為係責任嘅一部分。咁今次啊，習近平冇參與咧，就係對西方媒體嚟講，佢哋描述成就話咁重要嘅責任你都唔想去盡，你亦都再唔係呢個世界上嘅一個政治家，你只不過係一個皇帝嚇，即係有啲標題係即係相當之對佢唔客氣嘅。即係話，無論個會係點，或者你係點樣，你個表現係點，參加係一定要嘅。你唔參加，呢個唔係一件好事。咁即係而家嚟講，就世界即係有啲英語嘅媒體對佢嘅批評都係幾嚴重嘅。咁啊，大家都好多估咗啦嚇，喺度不停咁呢幾日都好多人估佢究竟參唔參加？而家肯定佢唔參加啦。佢個理由係咩？好多人話健康啦，係咪好可能啦？即係佢係喺金磚會議裏邊啊，曾經就有一個好重要會，佢冇參加到。咁佢所有嘅俾我哋嘅感覺，佢都係好好弱，好笨拙，係咪行路都行唔穩咁樣，就自己手足無措咁樣。我哋以前都喺一集裏邊講得好清楚，呢度唔再講啦。咁啊，就係都可以理解嘅一個人，佢一日要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乜嘢都要咁做，又要忙住為呢個世界指明方向，一日就係要作好多嘅決定，一啲決定佢夜晚瞓唔着，起身第二日就一個決定噶啦，咁所以唔怪啲決定錯晒，就係佢一日要作好多決定。咁而家嚟講情況冇一樣嘢係好嘅，咁佢擔驚受怕。咁啊，而家擔驚受怕，唔係話驚經濟好壞，而係真係搞到咧就怕有政變啊，人哋要謀殺佢啊，即係咁嘅情況，所以佢個身體係唔好，係其實就係好合乎呢個邏輯嘅，即係佢即係精神唔好，身體又唔好，呢個係好合乎邏輯嘅。咁咧再加上因為咁樣，所以佢金磚咧亦都係俾人感覺係佢真係好形象好笨拙係嘛，即係好不得體，唔係一個大國嘅形象。咁啊，習近平好自卑嘅，呢個人佢非常之自卑嘅。呢一件事即係對佢嘅打擊，可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輕描淡寫，佢可能係好介意嚇，即係譬如啊，唔識握手啊，又行錯路啊之類嚇。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啦，好多人估佢嘅身體唔好啦，精神唔好啦，唔想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佢比較我嘅睇法，就覺得佢唔係佢個主場。今次呢個 G20 唔係佢主導嘅，係西方主導嘅。今次嘅輪值主席喺度揸大旗嘅係佢嘅對頭印度，從印度除咗個邊境嘅糾紛之外，中共係好睇住印度。從人口啊，同佢嘅世界工廠嘅遷移啊，各方面，印度都係中共一個好大嘅一個對手嚟嘅。習近平知道今次嘅 G20 咧喺議程啊方面佢冇聲出嘅，咁呢個會點樣發展啊，同佢冇乜關係嘅，去到只不過一個大配角，就係咁，佢一定唔會喺中間位嘅。咁就再加上因為個地圖佢改咗地圖，成個印太地圖改晒啦，係嘛？樣都係佢噶，成個印太嘛，成個南海全部係佢歸為佢所有。咁佢都預計到一定有人出聲噶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佢不但唔係即係站喺 C 位所謂嘅主導嘅位置，佢直情就係一個壞人，好可能就因為呢件事對佢針對嚇，就係咁樣。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佢覺得都冇乜意思啦，咁樣嚇咁情況。不過咧，而家講翻咧，就係拆開少少嚟講，就講到印度同中共而家真係此消彼長啊！咁印度係好出位嘅今次，即係除咗佢係 輪值國就冇乜出位啦，輪到你就係你啦嚇。但係即係我哋從印度呢幾年嘅發展，就知道印度其實係一直將全球南方咧作為係佢自己國家嘅個目標，全球南方佢要成為一個主導嘅地位嘅。咁今次呢個 G20 嘅主題叫做同一個地球、同一個家庭、同一個未來。咁佢嘅議程頭先都講咗少少㗎啦，即係全部同呢個全球南方低收入國家嘅議程係一致嘅。譬如頭先講咗債務啦、通貨膨脹啦、糧食安全啦、氣候變化咁樣。咁但係即係印度唔係淨係做呢一件事，佢仲同美國、歐洲同日本協調，希望佢哋喺呢啲事上面咧，可以有啲解決嘅方案。其實講得清楚啲就係你喐手，你哋都要幫手，你唔能夠睇住全球南方嘅國家喺度掙扎，你乜都唔做，你哋啲先進國家一係一定要出手幫手嘅。佢整個嘅態度就係要同西方國家，即係呢啲已經發展得好好嘅國家係去合作去協調，咁就同即係中共係好唔一樣。中共佢下下佢都希望咧，就動員全球南方嚟對抗西方，特別係美國。佢冇其他嘅嘢噶啦，佢非常之簡單，將你哋動員一齊咧，我哋就係一齊嚟，就係將呢個西方同埋特別美國咧，就將佢懟冧。佢就係咁嘅意思噶啦，冇其他嘢噶啦。但係即係印度係完全唔同嘅睇法，佢完全唔同嘅 vision， 即係一個願景嘅。佢覺得，即係呢個全球南方國家喺全球治理方面咧係冇聲音嘅，冇人聽到佢哋講過啲咩，佢哋講啲嘢冇人聽，即係一啲都唔重要。而家就唔係，佢要希望動員全球國家、全球南方國家，令到佢有啲聲音，可以發出聲音，咁樣至可以同一啲先進國家可以傾。你冇聲音點傾啫？你一定要有聲音，你至可以傾嘅。咁你希望共同揾到一啲機會，亦都即係有一啲更好嘅合作途徑，所以佢係希望喺發展中國家同埋發達國家之間咧，係架起一個橋梁嘅。呢個亦都係印度嘅雄心嚟嘅。咁就印度亦都有資格咁樣做，係嘛？當然除咗佢人口已經全球嘅大國，世界全球人口最大國，另外就係再加上佢即係科技嘅發展啦，或者係呢個世界工廠度啦，已經係完全係構成對中共嗰個威脅㗎啦。咁再加上佢亦都係四方會談，即係四方會談，四方嘅 quad 就印度、日本、美國同澳洲啦。咁就係佢係其中嘅一員啦。咁就印度同歐洲亦都幾好，個關係幾好啦。上一次 G7 嘅時候就受到佢哋嘅邀請嚇，同埋其他啲國家咧就係參加 G7 嘅會議。所以印度是受到 G7 的承認，亦都受到 G7 的尊重的，但是中共就不是，中共 G7 是不會請中共參加任何會議的。咁有啲人就話印度點會救中共啊？中共嘅一帶一路係嘛？中共佢有錢，佢肯大撒幣，到而家嚟講咁窮，佢都夠膽隨便散錢係嘛？你印度邊度有咁樣嘅能力？但係而家問題就係中共嘅，即係不停咁樣喺呢啲一帶一路裏邊使錢咧，已經使出好多問題出嚟。好多國家都知道唔係路啦，真係跟住佢以後就債務纏身嚇，好多嘅弊病會出現嘅。不過咧就有一位專家咧，佢係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英文叫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一位副會長，佢叫做 Harsh Pant。佢呢位女士就話，佢話印度擁有中共冇嘅優勢，佢話印度佢係唔結盟噶嘛，所以佢亦都唔站邊噶嘛，佢係唔屬於冷戰即係之間嘅任何集團嘅一部分，即係佢唔係企喺俄國同埋中共嗰部分，但佢亦都係雖然同美國係好友好，但係佢唔係美國嘅安全盟友，所以呢點係好重要嘅，因為好多這個 Global South 呢啲發展中國家咧，有時佢哋係好驚美國嘅，佢哋唔係好想同美國直接去接觸嘅，因為佢覺得會俾美國食埋佢嘅。咁而印度咧就比較係公正客觀，佢哋覺得啦，所以呢一點咧係中共無可代替。
睇嚟中印之間咧，想唔成為死對頭都唔得話，因為佢哋嘅利益所在咧，似乎都係有相當之大嘅衝突嘅。咁即係中共同印度咧係競爭關係嘅咯。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好簡單，就係中共同呢個印度此消彼長， 而家印度越嚟越係站喺呢個世界舞台嘅中間，而且受到各方嘅承認。咁但係習近平，因為佢俄烏之間佢嘅態度嚇，再加上係喺印太哈哈霸霸，所以佢其實已經被邊緣化。再加上佢經濟唔好，經濟唔好根本冇人會睬你。以前睬你係因為你有錢，而家你冇錢根本冇人會理你嘅。即係習近平亦都心知肚明啊！佢今次去印度，佢可能覺得從佢角度咧，啊，佢成日要咁威嘅，佢覺得咧，咁今次如果我去咧，係自取其辱，所以佢冇去啦，就唔肯去啦。
如果真系咁嘅理由嘅话，唔怪之得西方媒体讲紧佢系唔负责任啦。
不過咧，就講翻呢一個 G20 啦，就 G20 都有問題嘅，即係唔係咁容易開到大家有共識嘅，因為就呢一個俄烏戰爭。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好多就係制裁普京嘅，啊美國啊、英國啊、法國、德國啊，好多嚇，佢哋站喺呢個 NATO 嗰個角度去睇個戰爭，但係亦都有好多咧，佢係中中間間，佢唔想站邊嘅。今次嚟講，如果討論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會唔會大家有即係、就是、有共識嘅可能性咧？如果冇共識嘅話，又會係點咧？會唔會大家即係好似西人成日講嘅 agrees to disagree，即係大家同意我哋係唔一樣噶啦？就呢點嚟講，我哋係大家同意嘅，就係、是、我同你都唔一樣嘅，我哋嘅政策啊，我哋嘅睇法完全唔一樣，係咪會係咁樣咧？咁如果真係出現咗咁嘅問題，都唔係一件壞事。而家睇到你喺 G20 裏邊，如果印度有辦法令到西方同埋非西方嘅國家，起碼有啲問題上係有一個態度，有個共識嘅話，咁樣即係都算係一個難得嘅成功，因為你要全世界呢啲國家全部係有不同嘅即係政治主張，有不同嘅經濟情況，有不同嘅即係信仰啊，或者係佢哋國家嘅即係特殊嘅一啲嘅情況，要佢哋完全都係大家係彼此認可係。幾乎係冇可能嘅。咁我哋睇一睇今次 G20 佢哋即係得到嘅嘢，最後開完會之後，同呢個金磚今次呢啲國家嘅開會係有啲乜嘢唔同嚇？大家要記得，金磚國家裏邊係冇 G7 喺入邊，係嘛？啲先進國家冇喺度嘅。咁所以我哋要睇一睇啦。呢個係相當有趣嘅，我哋可以睇睇。咁咧就講翻阿習近平啦，今次唔去 G20 咧，就即係西方嘅都有咁樣嘅，即係啲媒體有咁嘅睇法，就覺得佢怕咗，如果佢出門之後咧，佢翻去北京咧，成個國家、成個政權已經改變咗啦。意思即係話呢個政變可能會有政變嘅風險，呢種政變可以大到佢可冇辦法再翻中國。亦都可以細到佢翻咗中國，好似係一切冇改變，但係其實有啲嘢已經改變咗啦。咁呢個無論點都好啦，習近平唔想見到呢啲嘢嘅。咁就而家係呢個經濟啊、外交啊、內政啊、社會民怨啊各方面都出晒問題嘅時候，呢、這個亦都唔係話冇可能嘅喎。呢、這個世界上冇話大家就一定要阿習近平。中國就一定要習近平千秋萬世，呢、这個真係係有可能。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習近平可能亦都即係顧慮到佢嘅生命安全啦。上次我哋都有講過，係講金磚會議嘅嗰期都有講咗噶啦。咁今年嚟講，佢的確咧就係、是、好少去任何地方。本來呢個疫情已過係嘛，佢應該多啲去訪問嘅。咁以前嚟講，我最近睇呢個新華社，佢即係不停咁，可能就因為習近平唔去邊度都唔去啦，所以佢不停咁吹噓，話習近平喺上任之後去過幾多幾多次會議，去過幾多幾多嘅大洲，去咗幾多幾多個國家咁樣。係呢個時候特登吹呢啲嘢，就表示。佢都覺得好顯眼啦，係嘛？今年咩地方都冇去過，除咗3月訪問過莫斯科，8月走去南非出席金磚峰會之外咧，就邊度都冇去。咁佢出席南非呢個金磚峰會，帶咗300幾個警衛嚇，帶咗咁多人去，呢啲都係令到大家覺得點解會係咁咧？你驚乜嘢嘢咧？係嘛？咁就此外咧，就喺國內佢周圍都冇去，講以前都講過噶啦，河北洪水個重災區，本來應該去視察一下，冇去。咁啊，連呢一個中共軍方嘅全軍黨建會議都冇參加。喺南非翻到去中國之後咧，直飛新疆，咁啊連續8次講到穩定， 不停咁样讲稳定，即系表示唔稳定啦。咁啊，好多人就话佢啊要系喺北京咧，就系重新啊，即系安排呢个维稳啊、保安啊啲嘢全部搞掂晒啦。咁佢就翻去。
佢喺金砖峰会一翻去啦，就先去咗军队啦。咁系咪佢对军队咧最放心啦？
即系睇翻啊，习近平最近发生嘅事，就发觉即系习近平其实对军队最唔信任。即係呢個都有事實去，即係去支撐呢件呢、这個咁樣嘅講法。咁喺軍隊裏邊，成日都傳呢個紅二代劉亞洲咧，就係、是、已經被禁噶啦，被囚噶啦。咁呢件事就搞咗2年噶啦，始終唔知道。但係呢個傳言應該唔會係無道理嘅，空穴來風必有因嚇。呢、这個劉亞洲。咁啊，再前少少咧，就係呢啲軍中大佬啊，全部都係。非常重要嘅人物，好似咩谷俊山啊、徐才厚啊、郭伯雄呢啲都系最顶尖嘅军中嘅人物嚟嘅，全部俾阿习近平送晒上去呢个秦城监狱里边噶啦。咁就最近嚟讲呢2个月，当然大家都就系知道火箭军高层人事变更啦。咁就呢件事，我哋喺呢度都讲过好多次，所以我哋都唔系好重复佢啦。但系呢个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咧，最近咧就佢失踪咗啦，冇人知佢边度。但系最近从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讲嘅说话，就知道佢亦都真系俾捉咗去啦。咁有人问佢去咗边？咁呢位發言人就話喺反腐敗鬥爭中咧，有案必查，有腐必懲，腐就腐敗嘅腐嚇，咁就間接回應咗魏鳳和呢啲人而家被查嘅呢個傳聞啦。佢呢啲中共都做慣嘅，以前都有咁樣嘅講法。當佢有咁樣嘅講法嘅時候，就係、是、表示呢個人咧就已經係被查噶啦。咁其實魏鳳和絕對係習近平嘅人嚟嘅。佢系习近平上台后晋升嘅第一名上将，亦都系由习近平一手提为国防部长。啊，呢个同秦刚系习近平一手提拔为外交部长系一模一样嘅。咁但系而家火箭军里边被查嘅李玉超啊，已经死咗嘅吴国桦呢啲，全部系魏凤和喺火箭军嘅属下嚟嘅。咁可能就系从上到下。習近平都要查，都要一網打盡，就係、是、咁樣。咁如果軍隊裏邊火箭軍，我哋以前都講過，佢如果係攻台灣咧，火箭軍係先兵嚟嘅，佢係第一，即係佢係站喺最前線嘅，放導彈啊啲嘢就全部佢哋負責噶啦。咁樣呢部分出咗問題，咁你話呢部分出咗問題係究竟係乜嘢問題？係佢哋無能啊，抑或佢哋貪腐，抑或佢哋不忠？
你讲嗰几个问题咧，我都答唔上。但系咧，如果佢打台湾系先头部队嘅话咧，好可能咧亦都系被美国首先歼灭嘅部队嚟嘅，所以佢哋系最惊嘅。听讲火箭军咧亦真系好惊嘅。
要习近平咁大动干戈嘅话，就必定系有事。咁另外一个咧叫做程东方，佢咧就系、是、一个军事法院嘅院长嚟嘅，相当高嘅位置吓。咁喺今次嘅14届全国人大第五次常委会里边咧，又俾炒鱿鱼啦。呢、这个人咧，佢旧年至啱啱系升做军事法院院长，8个月咧就被免职啦。而家唔知佢系做紧乜嘢，去咗边，冇人知。咁佢任職嘅呢一個曾經任職過軍事檢察院，佢曾經任職過呢個檢察院嘅，成為檢察長嘅呢、这個地方咧，就係、是、當年咧就查谷俊山、徐才厚、郭伯雄咧，就係、是、由呢個軍事檢察院去查嘅。呢、这、一個人程東方點解係會今次被免職咧？係咪唔俾佢去查魏鳳和，抑或係佢本身都係魏鳳和佢哋呢一個團伙嘅咧？冇人知道嚇，就係、是、咁樣。但係同我哋最近得到咁多呢啲消息，2、3月裏邊得到咁多嘅消息，軍中咁多嘢唔掂咧，就講明即係呢個共產黨軍隊真係出咗啲問題。呢、这個係咪習近平自己幻想出嚟，抑或係真係出咗問題咧？唔知道，但係有問題就係、是、絕對係咁樣噶啦。文革史學家宋永毅被訪問嘅時候咧，亦都係對美國之音去講咗，佢話咧。譬如阿孫力軍同傅政華，阿習近平就話佢哋搞政變，咁佢自己作為一個文革嘅史學家，佢話我唔信，因為我研究文革嘅，我研究咗好多政變， 根本冇可能嘅。佢話孫力軍只不過係一個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係一個公安部部長，點可能係會有咩政變，搞得起啲咩嘢？根本就冇可能。咁如果呢啲人冇可能又俾阿習近平認為佢係搞政變捉咗話，咁呢個就係習近平嘅自己嘅諗出嚟嘅。佢太過驚，佢太多疑心，佢就另有即係殺錯，唔好放過。咁呢個係咪同魏鳳和啊？佢前一排捉咁多人，係咪都係源出於佢自己嘅妄念咧？係佢自己諗出嚟嘅咧？呢、這個冇人知啊！我哋暫時嚟講冇辦法得到任何嘅信息去證明究竟係真有其事，抑或係習近平自己諗出嚟嘅。
如果真係某人諗出嚟嘅話咧，咁即係精神分裂症嘅咯，又或者係叫做妄想症嘅咯，係咪咁樣咧？
乜都好啦，咁習近平就如果佢諗出嚟或者真有其事。咁啊，對啊，習近平嚟講都係真嘅喎，好真好真嘅喎，越諗越驚喎，越諗越冇一個人可以信得過喎，上得去嘅人全部係啊習近平信得過，呢啲人佢都信過，咁冇辦法啦嚇，呢個真係冇辦法。
咁樣咪更加容易解釋咩叫孤寡寡人啦，係咪？
即係呢個就係佢可能唔參加 G20 嘅原因啦。不過咧，就係佢唔參加 G20 對內部嚟講，即係佢啊有恐懼啦。咁但係呢個恐懼係真係假唔知，頭先講咗。但係喺外部嚟講咧，就亦都有啲比較驚人嘅發展嘅。咁呢樣嘢係好真嘅喎，係實質有呢啲事喎。就係8月28號，美國印太司令 John Aquilino 咧就講咗啲説話，佢話係針對中共咧，美國係可以喺24小時之內咧攻擊1000個目標。佢話到時咧。中共咧會經歷一個地獄景象，個英文係 hellscape。佢話如果中共要攻台嘅話，美軍反擊中共1000個目標係可以包括好多嘅好重要嘅基礎設施嘅。咁咧，美軍咧同時亦都宣布咧，就話喺18同埋24個月之內咧，要製造同埋部署幾千架橫跨空中、海中同埋陸地嘅廉價無人機。在被迫交戰的時候呢，這個美軍呢就是可以靠這些這樣的廉價無人機呢贏得勝利，這樣都可以減少很多人員的傷亡。還有呢，就是因為是他們可能是廉價無人機，也是無人機，它不是真的一個轟炸機，是什麼，所以他們的製造啊、的時間啊、交貨時間呢會完全縮短，很快就台灣不用那麼害怕了，不需要擔心即係冇呢個軍援，或者係啲訂單冇辦法咧，就係攞到貨。咁啊，而家呢樣嘢係好真嘅喎。咁我唔知啦，習近平佢虛虛假假都有啲嘢令到佢覺得係膽戰心驚嘅。咁冇辦法啦，就個情況就係咁樣啦。而家唔知道佢係喺中國邊一度養緊病嚇，或者係躺緊平，冇人知道嚇。不過就係唯一大家可能都比較清楚嘅就係佢而家。處的位置並不舒服，即是不是容易的一個情況來的。
你剛才講的24小時之內攻擊1000個目標，還有這麼多無人機，就是火箭軍害怕的地方，所以他們寧願被查都不寧願打仗，可能會不會是這樣不知道。那中共的動向我們會繼續關注的，究竟打不打得成這場戰爭呢，也是我們要關注的一點來的。這裡越講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最近鱼都人又出现，准确预言来收钱。
唐人街，
正哥，啱啱香港热打完苏拉嗰个台风，而家又有个台风叫鸳鸯，喺南太平洋向住香港移动紧。你都唔好话唔惊啊！
喂，你哋觉唔觉得啊？呢两年嘅天灾人祸啊，好似特别多咁、啊。
嗱，有时啲嘢信唔信都好啦，一早就有预言讲咗，2023同埋2024咧系关键时刻，全球都会发生好多大事嘅。
嗱，讲起预言咧，斯多人又是出现咯，佢今次出现就系嚟收钱噶。嗱，斯多人每一次嘅预言啊。是准确的，他才会来收钱，不准就不收钱的。他一早就预言了在中国 2023年的8月份会落雪。
如果大陆来讲啱啱是热到飞起，怎会落雪呢？
正所谓人算就不如天算，果然今年的8月20号就是农历的7月23，正值夏季啊，好热的嘛。但是新疆的阿勒泰几个地区真是落雪，唔到你唔信。嗱，有证据噶，有个喺网络上好活跃嘅博主叫做黄小诗，佢8月20号啱啱就喺新疆嘅可可托海，佢证实咗呢场雪落咗3-4个钟。
唉，问我就最清楚啦。7-8月份呢段时间啊，大陆好多省份都系高温气候，近住新疆呢边嘅四川。有啲地方啊到达43度，成都就系喺8月21号系43.4度，重庆呢就到达45度。你諗下咁热嘅天气会落雪，照咁睇嚟啊，遮刀人嘅预言真系非常之准啊。
嗱，新疆嘅夏天呢就好热嘅，嗰度嘅沙漠地区啊达到60-70度㗎，总言之摆隻鸡蛋落去沙漠嗰度即刻熟㗎。
所以遮刀人去收钱的时候呢，当地的民众给钱给得心服口服，跟住就问个遮刀人，喂，仲有啲咩预言啊，我哋好驚啊。
咁梗係驚啦，遮刀人嘅预言咁准，好就话啫，如果话唔好咯，真係有得震冇得瞓㗎。
当地嗰啲人俾完钱之后就围住呢个遮刀人要问佢，跟住仲会有乜嘢大事发生啊。遮刀人沉默咗一阵，就讲集团崩，红船沉，坏人望绝灭，好人含冤得雪。
喂，唔系好明，讲清楚啲得唔得呢？
唉，预言啊，唔可以讲得好清楚嘅，呢个就叫做天机不可尽泄。
喂，最近网上都有好多预言出嚟，你睇到啲乜嘢啊？
唉，讲到预言啊，问我就最清楚啦。你知唔知朱元璋点解可以做到皇帝？嗱，本来朱元璋系一个和尚仔，仲要出去乞食嘅。你谂下嗰个年代啊，通常中国人几穷都唔会穷到和尚嗰度嘅。正常一有咩灾难呢，都系和尚出嚟赊粥俾嗰啲灾民嘅。但系呢个时候和尚都唔掂啦。朱元璋喺乞食嘅时候，佢突然间发现当地嘅官员乱咁杀老百姓，原来呢系因为朝廷俾钱佢哋去平定叛乱，但系佢哋根本就唔去同嗰啲贼打，系反过嚟杀无辜嘅百姓，攞百姓嘅人头去充当叛军去领赏。朱元璋就谂用乜嘢自己嘅人头俾人杀咗，然后拎去领赏。咁佢就去问一个占卦佬，喺咁危险嘅环境下，究竟我系留低呢定系离开？那个占卦佬屈指一算，留低离开都唔掂。咁个朱元璋就諗，哎呀，咁我系咪真系要人头落地啊？占卦佬就喺佢手上写咗个字，反字，造反嘅意思。
喂，有冇搞错啊？一个人点样造反啊？
佢唔单止造反成功，最后尾就做咗皇帝添啊。好在嗰个占卦佬泄漏咗天机俾佢听，若果唔系啊，话唔定一世都做和尚啊。
口水强，你都傻嘅，做皇帝啊，有天定㗎嘛。
唔单止系佢一个人，当时好多后生仔走投无路嘅时候都去搵占卦佬求支签。有一个后生仔，佢攞咗一嚿铁去打铁铺去打铁。喺路上遇到一个睇相佬，睇相佬就话，你攞住咁大嚿铁去做乜嘢啊？佢就话想打把锄头耕田种地啦。咁呢个占卦佬就话，呢个乱世嘅时候，你仲想安安静静咁样耕田种地咩？冇可能㗎啦，你不如打把刀去造反啦。所以天象去到嗰个时候，嗰啲人就自然会行到嗰一步㗎啦。咁呢个徐寿辉呢真係打咗一把刀，后来造反成功，做到大将军啦。当年唔单止占卦呀，仲有好多民谣民歌唱出嚟嘅都系预言嚟嘅。
喂，咁你都记得，咁咪唱嚟听下啦。
嗱，首歌就系咁嘅，石人一隻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唔明咩意思呢？
唉，后嚟果然喺黄河嘅治水工程之中挖出咗个石头人， 咁啱就係单眼嘅。到咗第二日，黄河流域嗰啲农民啊，一个二个走晒出嚟造反啦。所以预言啊，有时唔到你唔信㗎。
嗱，系人都知推背图嘅预言呢係好准嘅。但係经过咁多年之后传落嚟，嗰啲卦象呢就调乱咗，就冇办法揾到啲解文，令到有啲朝代嘅预言就空白咗啦。后来响一个唐代嘅禅师，佢个名叫做黄渤。
哈，正哥，黄渤呢个古人好少听到㗎喎。
嗱，黄渤呢个禅师啊，佢响唐宣宗时代都好闻名嘅。唐代嘅宰相叫做裴休，佢啊虔诚向佛，非常之敬重黄渤禅师。当时响宣城呢，就修建咗一个好大嘅禅院，恭请黄渤禅师嚟讲法。据讲黄渤呢个预言师就系响呢个大禅院里边成就嘅。于是乎，佢嘅预言师里边就揾到嗰啲空白朝代嘅预言啦，而且非常准确。嗱，有关清朝末代嘅预言师系咁嘅：光芒闪闪见再星，统帅庞然信有朋，秦晋一家迎鼎足，王元混压力难胜。
即系点解呢？
佢首诗嘅意思就系讲，到咗清朝末代啊，天上就会出现咗灾星，嗰段时间就系光绪帝嘅时候，例如中法战争啊、甲午战争啊、八国联军开战，好似呢一类咁嘅灾难，的确系好多。光绪同埋宣统呢，都系慈禧太后收养噶噃，佢哋都系旁系延续清廷嘅皇统，就十足十春秋时代秦晋联婚成为一家人。但系宣统呢个皇帝三岁就已经登基啦，所以响乱世之间系无力回天嘅，所以清朝响宣统三年就玩完啦。响黄渤禅师嘅预言里边讲到民国初期。用武时当百虎年，四方各自起烽烟，九州又见三分定，七载仍留一线言。嗱，呢度讲得非常清楚，就喺百虎年，蒋介石北伐统一咗中国。嗱，的而且确就好似呢啲预言师所形容嘅，喺北伐嘅过程里边，东北就有张作霖嘅奉军，北方有北洋政府，南方就有陈炯明军阀割据。仲有四川等地各个地方都系乱晒坑嘅，所以诗中提到嘅九州又见三分定非常准确。北伐嘅三晋就系平定咗九州啦。
喂，马 Sir， 对于黄渤禅师嘅预言师，你都应该好熟噶噃。
嗱，讲到抗战时期，有首诗就咁讲嘅：雄鸡啼后鬼生愁，保卫纷争半壁忧。幸有金别能带主，旗分八面下秦州。第一句的意思就是，在1945年就是月丑年，属鸡年，抗战胜利后呢，没几耐共产党就发动内战了。内战杀害的中国人啊，比起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加起来重要多啊，所以就是叫做鬼生愁了。保卫纷争半壁忧，就是说国民政府在1948年就失去了长江以北半壁江山。幸有金别能带主，好彩有个台湾岛才可以承载着中华民国屹立不倒。还有一句就是旗分八面下秦州，意思即是说中共的军队全面控制了大陆了。
冇错啦，到下一首诗就系咁讲嘅：
中兴事业富轮移，屯后牛前要得宜，继统平安36，坐看境外血如泥。意思即系蒋介石将佢嘅事业交低俾佢个仔蒋经国啦。第二句屯后牛前要得宜，就系话响1972年鼠年同牛年之间嘅交界，蒋经国有大作为。佢带动咗台湾嘅产业同埋经济起飞，回归咗台湾嘅民主宪政，为台湾持续发展同埋长治久安开创咗一个新嘅局面。继统偏安36就係讲蒋家两代向台湾出任 中华民国总统的年数啊，加起上来就是36年。跟着那句是坐看境外血如泥，就是讲了当时中国大陆一场跟着一场的运动造成了血腥的灾难。这一句血如泥就形容了中国百姓的血染满了整个大江南北的泥土。到最后一首的预言诗是形容了中共的命运结局，赤鼠视同云不同，中原好景不为功，西方再见南君志，江到金蛇云已中。
喂，正哥，咁又即系点解呢？
嗱，中共红军咧就以延安嗰啲山窿就做老巢噶嘛，咁啊赤鼠嘅意思即系话大陆嗰啲红军经常响山窿度捐来捐去。当年响1948年系鼠年，咁啊中共红军咧就取咗半壁江山，跟住个形势咧就一路发展落去。但系到咗2020年庚子年，又系鼠年。但是这个鼠和那个鼠不同了，中共的气势已尽，急剧走下坡，加上中共病毒蔓延世界，很多国家都转为防御大陆了。
啊，那这句没讲错，那个武汉病毒说明是大陆那里传过来的嘛，是人都怕了它了。
中原好景不为功呢，这里就是讲明从此以后中国大陆的形势江河日下，一蹶不振。江到金蛇云已中，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运数最多就去到2025年而已，就玩完的了。
唐人街粤语见闻，天象终有显示，2025年中国朝政大变局。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拜登同莫迪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苹果面临挑战，中共全力禁止 iPhone 15在华销售。缺席 G20 峰会，争议声中习近平突然现身哈尔滨。美国高调布局调查华为新款手机，北京回应了。微软爆中共靠假账号借 AI 洗脑，美国选民 Facebook、Twitter 亦遭利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希望之声》每日要闻。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9日礼拜六，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9月8日晚上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周末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拜登在抵达后立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呼吁两国政府在其全球议程的所有层面继续使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拜登明确表示美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请听报道。
白宫在星期五公布的29点联合声明中说，印度总理莫迪重申了印美两国密切持久的伙伴关系，两位领导人落实了莫迪总理今年6月会对华盛顿的历史性访问，对这个突破性成果正在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表示赞赏。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都参加了会议，印度出席者包括外交部长苏杰森和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虽然美国和印度不是正式的受条约的约束盟国，但是美国希望印度成为对中共的战略制衡力量，并加强美印军事合作。沙利文在会前话给记者知，美印领导人的会谈将展示我们两国关系的广度。白宫发布了拜登和莫迪会面的29点联合声明，声明说莫迪重申印度和美国之间密切而持久的伙伴关系。根据声明，两位领导人承诺在从民主价值观到半导体供应链和量子计算等一系列领域进行合作。两国领导人呼吁各自政府在信任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在我们多方面的全球议程的所有层面继续令到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工作。领导人再次强调， 自由、民主、人权、包容、多元化和所有公民机会均等的共同价值观，对于我们各国享有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些价值观加强了我们的关系。声明说，莫迪和拜登总统承诺在系列领域加强合作，包括贸易、晶圆和量子等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供应链、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教育等。印度的大学和美国大学联合会签署一份建立印美全球挑战研究所的备忘录，他们重申通过扩大在太空和人工智能等新的和新兴的领域的合作，以及加速国防工业合作，来落实深化并令到印美重大国防伙伴关系多样化的承诺。声明提到，美国将投资大约3亿美元扩大在印度的研发业务，两国还设立了两个联合的工作组，重点关注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领域的合作以及 5G、6G 技术的研发。美国一直大力地推动这样的架构来替代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的设备。拜登总统还重新支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让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美国亦都欢迎印度竞选在2028年至29年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两位领导人再次强调加强和改革这个多边体系的必要性，令到它更好地反映当代的现实，并继续致力于联合国的全面改革议程，包括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类别。中国对于印度加入美国主导的包括澳洲和日本的四方安全伙伴关系感到很不高兴，认为这个机制显然是为了抗衡中国，主要是打造亚洲版的北约。
依照惯例，苹果即将在这个月12号的年度产品发布会上向全球推出最新款的 iPhone 15，但身为苹果手机第二大市场的中国，在销售上可能会出现变数。请睇报道。
根据 Insiders 7号的报道， iPhone 在中国非常受消费者欢迎，以美国之外的销售额来看，中国是苹果手机的第二大单一市场，亦都是仅次于美国和欧洲的第三大地区。在2022年的9月之前，全年入面中国市场占苹果收入的 18%， 即是740亿美元。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中国的收入增长速度比欧洲更快，这意味着苹果在西方市场饱和之后仍然有成长的前景。而就在苹果公司即将召开发布会的之前一个星期，就面临着来自中国的两大挑战。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当局现在禁止员工使用 iPhone， 因为北京正想办法降低对非中国制造的技术依赖。在之前，美国前任总统川普亦都在主政期间禁止向中国科技公司例如华为和中兴通讯销售设备。由于美中关系不断恶化，苹果有可能面临北京当局的禁令。另一个挑战就是手机和设备制造商华为沉寂了多年之后再次推出一款新的智能手机，号称是可以替代 iPhone 的国产手机。根据彭博社的拆解，华为新款 Mate 60内部的先进晶圆是由中国的中芯国际制造。在一份报告中，分析师伯恩斯坦说，我们发现华为和中国的进展好于预期，这款手机可能不会在西方的很多地方找到自己的市场，但它赢得了中国消费者的潜力，可能会损害 iPhone 15的机会。投资银行奥本海默的 Martin Young 就告诉华尔街日报知，北京当局的禁令和新的华为手机将是 iPhone 的重大挑战。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缺席9月9号至9月10号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引发种种议论和猜测之际，习近平日前突然无预警地现身一个月前遭受洪灾的哈尔滨上智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查看水道受灾情况。请睇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报道，习近平沿着村的街道步行查察两旁受损的房屋基础设施修复重建的进展，并走入村民的家里面 看望和慰问，详细地了解屋企受灾和生活保障情况。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战胜困难，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日子越过越好。习近平还说，我牵挂受灾的地方在我们中国，人民群众遇到困难还是要发挥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家全力支持，希望救灾重建工作圆满顺利。东北地区上个月暴雨成灾，其中黑龙江多处灾情严重，广泛地区水浸，农田、房屋和桥梁等损毁。之前几日，北京、天津、河北亦都发生了严重的洪灾。为保北京和雄安新区，当局决定向河北涿州等地区泄洪，导致这些地区损失惨重，部分地区洪水现在都仍然未退。而在洪灾泛滥之际，看不到中共高层亲临一线，不少网民在社交平台上传中共往届领导人在一线陷灾的画面表达不满。随后习近平才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前往灾区。自由亚洲电台以习近平风和日丽视察一个月前的洪灾为题，报道了习近平这次哈尔滨之行。文章说，习近平从来都不在第一时间走入灾区的第一线，这个已经是大陆网民的集体怨言。到今日，习近平又印证了这个事实。文章特别强调，一个月之后，黑龙江风和日丽已经看不到水浸的痕迹，习近平这个时候才到哈尔滨一个村庄看望受洪涝灾害的民众。旅居美国的时政评论员邓论文在 X 平台发文说，习近平不去印度，却去黑龙江的上智市灾区视察，他为什么不去灾情最严重的河北视察？我注意到他的皮鞋干干净净，没有灰，这个是领袖心里面装有人民。他所提到的习近平不去印度，是指他不去参加印度的 G20 峰会，这个是习近平首次缺席 G20 峰会，连日里引起各界议论纷纷。中央社报道说，很难想象一个被塑造成强人形象，总是能够为众人指明方向的习近平，会接连缺席这么多的国际重要场合，这个是他掌权的11年里面是十分罕见的事。之前习近平亦都曾经缺席南非金砖峰会的工商论坛，在9月7号刚刚结束的东协10+3峰会亦都是由中共总理李强出席。中央社综合全球各路人马的睇法，对于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的原因大约有这样的几个讲法。第一是健康说，第二是洋内说，第三是反印度说，第四是反美说，第五是寻求舒适圈说。习近平能够现身黑龙江陷灾，健康说可以排除。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上个礼拜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之际，推出新款旗舰产品 Max 60 Pro 智能手机。中共官方宣传称，手机中的麒麟 9000S 和其他10000多种零组件基本实现了国产化，突破了美国制裁，解决了卡脖子的问题。一时间大陆网路上充斥着嘲讽美国的声音，当时有观察人士称，中方这个举动会招来美方更严厉的制裁。北京只能够高兴几日，9月7号美国高调布局调查华为手机中的7纳米晶圆。8号北京回应说，反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请睇报道。
美国商务部7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设法获取有关专家在华为为最新 Mate 60 Pro 手机中发现的7纳米晶圆更多的信息。华为 Mate 60 Pro 系列手机被指采用中芯国际代工的7纳米晶圆。声明指出，我们正持续根据变动中的威胁环境，评估并在适当时间更新我们的管制措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行动，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出口管制只是工具之一。声明又指出，自从2019年以来实施的限制已经激到了华为，并迫使它进行自我重塑。中国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同一日表示，需要仔细研究相关问题，并未知确切所需要的时间，但是不会是几个月后的事情，会同合作伙伴协商，更加清楚了解现在的情况，再作出相应的决定。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候说，中方一贯反对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反对滥用和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美国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扰乱全球产品供应链稳定，损人不利己。估计他讲这些说话的时候，完全忘记了中方因为澳洲支持调查中共病毒，即是武汉肺炎起源而禁止进口澳洲大麦、红酒、铁矿石，忘记了因为立陶宛同意以台湾之名设立代表处而禁止进口立陶宛的产品。华为推出的新手机因为被官方宣传为打败美国封锁的标志性事件而令到大陆社交媒体一片欢腾，还因为发表时机正值是雷蒙多访华而出现了大量的雷蒙多为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代言的嘲讽性假视频和图片。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的报道，这些假视频和图片之中包括官媒央视在抖音上上传的一个间接性剪辑过的虚假视频，显示某种程度上官方的参与。同时在雷蒙多本人的 X 平台账号上出现了海量的讥讽留言，祝贺他成为华为手机的品牌大师，以及华为的遥遥领先的广告语。报道说，拜登政府目前正在考虑修改去年出台的限制，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公布。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6号表示，华为 Mate 60 Pro 使用的晶圆在没有美国的科技之下不可能生产出来，直指中心或者是违反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呼吁美国商务部停止对华为以及中心的出口许可。
微软研究员日前表示，他们发现疑似中共控制的社交平台假账户试图借人工智能来对美国选民洗脑，影响美国大选。Facebook 和 Twitter 亦遭到利用。请睇报道。
根据路透社在8号的消息，微软在一份新的研究报告中表示，社交媒体账户是中共信息行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和美国司法部归因在中共公安部的一个精英团体的活动有相似之处。研究员没有具体说明受到影响的是哪些社交平台，但是在他们报告中的荧幕截图可以看到脸书和推特现在叫做 X 的贴文。该报告强调，美国在面临2024年总统大选时候的社交媒体环境令人感到担忧。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影响美国的公共舆论，最著名的可能是在2016年总统选举前夕使用社交媒体在热门社会问题上制造不和。之后美国政府对此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该报告提供了近期活动的有限例子，至于研究员为什么将这些帖子归因于中共就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微软发言人告诉路透社知，该公司的研究员使用了多方面的归因模型，该模型奠基于技术证据、行为证据和上下文证据。微软说，这些行动在2023年3月左右开始，他们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用英语创建带有政治色彩的内容，并模仿美国选民。这些技术可以从头开始创建图像、文字和其他媒体。研究员表示，新内容比中共以前在竞选中使用的尴尬视觉效果更加吸引人。这些视觉效果依赖于数点阵图形、库存照片拼贴和其他手动图片设计。这些报告还引用了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的例子，并指出该图片来自一个中国人的讲法，描绘了自由女神像拿着突击步枪，标题是所有的东西都被抌了，暴力女神。微软发言人表示，这些被发现的账户试图通过将发文位置定在美国国内，然后张贴美国的政治口号，并分享和国内政治问题相关的标签，这样能够让贴文更加之现实。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刘斌，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